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哎呀，这个东西没有了。好，感谢主，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1章28到32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同存着恭敬的心来诵读神自己的话语。这个翻到了吗 ？OK， 好，我们一同来诵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狠，又是残忍、残毁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些是当时的，然而他们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好，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自己。你是造天的主，我们也是你手中的工作，因为你借着基督将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本是一群顶撞你的人，但是你的爱借着基督救拔了我们，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国度。现在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借着主你自己的道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效法基督，为的是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教会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为主发光。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刚读过的罗马书的1章28到32节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本来呢是要在上一次证道的时候呢是一同讲的，这个但是因为呢上一次是联合崇拜，这个我们考虑到中文的证道的时间加上翻译的时间，可能要超出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呢上一次证道的时间呢，证道的内容呢就没有包括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呢是与上一次这个分享的内容呢是一致的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来回顾一次啊，回顾上一次所分享的这个经文的内容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背景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第一章的18到32节的经文呢，他是谴责外邦人的罪的。那么在第二章以后呢，这个神呢借着保罗呢，他谴责的是犹太人的罪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讲外邦人的罪啊，不认识神、悖逆神的罪。那么接下来第二章的时候呢，会来讲犹太人的罪。那所以呢，保罗在正式来传讲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之前呢，保罗要告诉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啊，这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啊。那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保罗他这个人的这个心思呢是非常缜密的这样一个使徒。那在读他的这个书信以后呢，你会发觉人在神面前他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是无辜的人啊。在后面的罗马书的各样的一个论证当中呢，我们会这个发觉保罗有这方面的特点啊，他可以把你驳得哑口无言，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啊。保罗是不愧是一个辩才啊。那么上一次这个我们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是1章18到27节的经文 那么题目呢是神的愤怒。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后面加了两个结局啊。我们从罗马书的这个一章的这个一到十七节的引言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是在介绍他自己是谁，他自己要准备到罗马去干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的字里行间当中呢，我们发觉保罗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和神的福音的事情啊，并且在十六节呢，他宣告这个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那么当保罗这个交代完这些内容以后呢，保罗按理来说他是应该来讲关于福音的事情的，但是呢保罗并没有这样讲。那保罗呢开始来讲神的愤怒了。那我们讲过这个愤怒呢是神公义的愤怒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啊，他不能看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说神对人的神对罪人他是有怒气的。那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就是福音本来是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的意思，但是福音的起头呢是从坏消息开始起头的，那就是从神的公义的这个愤怒开始的。所以说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不去讲人的罪啊，不去讲这个神公义的一个愤怒的话，那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那保罗首先讲的就是说是神的一个普遍启示啊，这个普遍的启示它是给所有的人啊，是作为一个人你必定是知道这个世界呢是有神的啊，并且呢神界的这个所造的这个万物呢让我们可以晓得，并且他讲了几个字，就是说叫人无可推诿，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借口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并且呢这个人不仅仅是知道这个有神，而且呢这个人里面呢有一个罪恶，就是从来也没有感谢他啊，知道这个不是白白来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啊，这个阳光雨水都不是白白来的，但是人从来没有好好感谢他，也没有好好赞美他，从来没有将荣耀和颂赞呢是归给他的。那么接着呢保罗就讲了这个三个任凭。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讲了两个任凭，那么第一个任凭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文当中是打的，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任凭。那么第二个任凭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啊，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神任凭人故意不认识神啊，这个任凭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在上一次这个任凭就是说啊，神拿去他的限制，让这个罪人呢在这个罪恶的道路当中呢是狂奔，你喜欢怎么样做你就这样做下去啊。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任凭这个字呢，它是和这个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呢啊，这个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为叫我们称义，这个交给人和任凭呢它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意思就是说神送你一程了啊！你既然是这样硬的心的话，那就是神送你一程啊！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当神对人说这个他任凭你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好消息，那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正是怎么样？是神向人发怒的一个时候，是神正好是一个要显出他的怒气的时候。那么上面我们第一个这个任凭呢是讲的是怎么样呢，是讲的一个人的淫乱啊，讲了人的淫乱啊，然后呢他们是去拜偶像，二十世纪当中他还有拜偶像的意思。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身体的淫乱呢，它引出了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淫乱啊，这个在拜偶像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淫乱。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淫乱的需求呢，他用偶像来为自己的淫乱呢是来背书的。那么这些偶像呢都是人自己凭着自己的私欲呢是想象出来的，那然后雕刻出来 那么这些这个想象出来的偶像呢，可以满足他们的五谷丰登，啊，子孙满堂。那所以这些这个偶像崇拜者呢，他们往往在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偶像的这个庙宇当中呢，他们有这个庙妓呢，是公开来和人呢是发生淫乱的关系，作为一个敬拜。那么这个用来呢，他们认为这个是个敬拜呢，是用来这个今后的五谷丰登和这个人丁兴旺的事情会发生，啊，所以说你去看这个第一个淫乱，它是用身体的淫乱，是又带来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淫乱，啊，那么这个两个淫乱呢是彼此相关联的。那如果人真的是拜真神的话，他就不敢去淫乱了，啊，因为这是真神所不允许的。保罗在这里呢，他是在这里第一个淫乱当中呢，这个任凭当中呢，他是来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啊，身体的一个淫乱呢，往往也是灵性上淫乱的一个开始，啊，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神的，他们心里没有，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私欲想他们要想他们的一个，他们得到他们想要这个东西。那么第二个淫乱呢？是了，啊，第二个这个淫乱呢，就是同性恋的一个淫乱。那保罗呢，是在他们这个淫乱以后呢，是给了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结果，啊，看得见的结果，就在这个一章二十七节当中，是这样讲，他说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报应呢，我们平时呢，我们稍微这个浏览一下这个新闻啊，这个媒体，我们就可以都知道。那么同性恋人或者变性人呢，他们身上是非常容易患艾滋病或者是性病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之前啊，我们这个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神两个任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分享第三个任凭。啊，是个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啊，那么然后呢，是带出来死亡了，啊，因为三十二节当中讲的非常清楚，他们虽知道神是判定行这样的人当死的，啊，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些人的结局，啊，不仅仅是死亡了，我们认为死亡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肉体的死亡，但是这个希腊字这个死亡，它不是说肉体仅仅死亡，是灵性上的一个死亡。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灭亡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灭亡。所以保罗从第一个任凭到这个第三个任凭，我们看见他所写的这个内容呢，是循序渐进的，啊，从这个拜偶像的身体的报应到最后灵性的死亡，他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神的愤怒正在发生，那并且呢，这些神的一个任凭呢，最后呢，要带这些罪人呢，进入到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或者是灭亡的一个结局当中。那么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三个任凭当中的两个任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是第三个任凭，啊，我们分享的题目刚才这个已经读过了，神愤怒的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我们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来分享这个三方面的信息，啊，第一呢，是神任凭人存邪僻的心；第二个呢，是神任凭人充满各样的不义；第三个呢，神任凭人迈向死亡。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信息：神任凭人存邪僻的心。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八节的经文，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任凭他们这个存邪僻的心，那么这个邪僻的心呢，在这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堕落的心，啊，是一个堕落的意思。那么他们这个堕落的心，这具体表现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就是从二十八节的第一句话开始来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啊。弟兄姐妹，这个一个人故意不认识神，啊，在神看来，这是一个罪，很大的一个罪，啊，这个罪呢，就是知道是有神的，但是呢，你就是啊，假装不知道，啊，那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他不知道神呐，他真的不知道神呐，但是我们读了罗马书以后，我们会发觉，啊，这是个借口，这只是人里面的一个借口。 因为前面的经文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神的事情人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啊。他说这个啊，因为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怎么样，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的。你没有任何理由说，没有任何理由推切掉的。而且呢，他又不感谢他，也不用荣耀他。所以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一个人说他不知道神，啊，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啊，那是说谎。那是借口而已。那神借着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并且呢是选，因为我故意不认识神，我可以选择一种与神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当中的例子，可以讲的再具体一些。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在出埃及记当中，这个耶和华神呢是要告诉这个摩西呢，是。这个要摩西呢去告诉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这个要让以色列人呢是离开这个埃及，好让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去侍奉耶和华神。那么当这个摩西这个遇见这个法老以后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法老呢是硬着心了啊。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十五节他说，但法老见灾祸缓松啊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三十二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了。那么这两节经文 表明什么东西呢？这两节经文表明法老在初期他是主动选择了怎么样，心地刚硬，不愿意顺服神的一个旨意，就是故意不认识神，我故意不认识神，因为我认识你以后，我的这个人要少掉了，我这国民会少掉很多，这个以色列人会走了，因为我认为我认识了神以后，我说我认识神，我这个会少了很多这个地上的得失，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他不愿意信主的原因。他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每个礼拜天还要来敬拜，这个烦也烦死了，还要读经祷告，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来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然后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呢是刚硬的，好吧，你既然这个心里刚硬，那我就送你一程，让你心里更加刚硬了。在这个出埃及的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然后呢，第十章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这两节经文是说明神他后来是主动介入这件事情了，使法老的心更加刚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讲到的这个神任凭，讲到神的一个任凭。因为呢，这个法老起先是对于这个耶和华神的事情呢，他选择故意不认识神，这个我故意不认识你。那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的次序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八章的这个十五节、三十二节的经文是讲关于这个法老的心的刚硬的，这个经文在前面。那么然后呢，这个讲到神使法老的心的刚硬呢，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这经文是在后面的，这是法老故意不认识神造天地的神，然后呢，是神就任凭他。更加刚硬了，这就是神来送这个法老一程，让你心里更加刚硬了。这里面的这个前后次序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法老的心刚硬在前，神使法老的这个心刚硬呢是在后，那法老的心这个刚硬在后，法老的心刚硬起来以后呢，那或者说这个神任凭这个法老的心刚硬起来以后呢，有什么后果呢？对不对？我们要问有什么后果。那么埃及人呢，这个不仅仅他是经历了实灾，实灾是非常痛苦的，对埃及人来说。那最重要的这个还是这个埃及的士兵呢，他是在追赶这个以色列这个人过红海的时候呢，都全部怎么样 死在这个红海里面了。法老的军队在这个在红海当中呢是被毁灭的。这个是被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当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法老又后悔了。法老后悔了，这个后悔放走他们，法老这个便带着他的这个军队呢是来追赶他们。那么通过这个神通过这个摩西呢，将这个红海呢是分开，让以色列人呢是走的是干地。那法老的军队呢，这个就追过去进入到红海当中。当这个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到达对岸的时候呢，神马上使这个海水呢是合拢。所以说在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些这个法老的这些军兵们全部死掉，全部死掉。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埃及的这个士兵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这个海里呢？为什么会死在海里呢？这个经文当中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水回流以后呢，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都死在海里面了。那不就是这个法老刚硬的这个法老这个心刚硬的结果，然后神使他这个任凭他这个刚硬的结局吗？当神任凭人的时候，当神任凭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这个神还借着我们向周围的人大着胆子说一些劝人信耶稣的话，我为什么这个要说要大着胆子说呢？因为当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提到耶稣的时候呢，有人会和你急的啊，那是神还没有放弃我们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神没有让你任凭啊。那一旦神任凭的时候呢，那是神这个是。怒气真正临到你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如果神今天还没有放弃人的话，还是借着一些人来向我们传福音， 向我们说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一些话的话，是还是表示神还在极力的是来抓住我们，以免我们走向这个死亡的一个绝境。有一个医生呢，曾经对这个一个护士说过，他说对于那个病床的那个病人呢，他说这个你不要让他这个吃糖你这他这个每天的饭食你要好好控制，不要让他吃糖也不要让他吃盐因为呢这个人这个病人呢是有糖尿病也有这个他的肾脏呢也是非常不好。但是呢这个那个病人呢，他每天看着这个菜谱他就在那里每天抱怨，向护士抱怨这个饭食呢是那样的一个清淡那不好吃。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护士这个叫这个医生叫这个护士过去了，那个病人呢如果说他现在想吃啥呢，你就让他吃啥他想吃糖呢你也让他吃他现在这个想吃一点盐的东西呢你也让他吃。那这个护士呢就非常好奇的这个问了，说难道这个病人的病好了吗？身体痊愈了吗？那么医生说不是的他的病治不了了，反正要走了就让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个当神判定一个人是任凭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走向灭亡了。这个不仅仅是对不信的人是这样，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这个神任凭让你向死亡走，而是神的管教会临到你的。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一些从神而来的一些刺耳的话，那是好事，是神要我们生命的更新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是我们正要小心的时候。我们要分享第二个，神任凭人充满各样的不义神任凭人充满各样的不义。那我们来看二十九节的经文，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当这个神任凭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想怎么样你就让他怎么样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罪人呢，他会造自己很多这个偶像去拜的，去告诉偶像所要的东西， 啊，各样的淫乱，同性恋的人，同性恋啊，只要人的觉得满足的话，都可以去行了啊，各样的不义。这个前几年，这个我有一个同学，这个去印度去旅行，他去了这个印度的这个一个寺庙去参观，他呢这个拍了这个在朋友圈里呢放了很多这个在这个印度寺庙当中这个这一个偶像的雕刻啊，这个撒出来，在这个朋友圈当中撒出来。那么这些印度寺庙的这个偶像呢，啊，我想我自己看了以后呢，啊，我都不敢看了，啊，我想我看了以后，这个绝对是这个脸红了，啊，因为都是男女极其混乱的一个淫乱的一个场景，啊，绝对是不堪入目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拜偶像的根源呢，拜偶像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不承认造天地的主，啊，我要拜能够给我物质丰富的这个偶像。一旦有这样的东西呢，我就去拜，啊，这个拜偶像的心态是他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所以拜偶像的人他是这个有不少的这个淫乱，啊，是就不为奇怪了。当人不拜真神的时候呢，污秽的东西就进来了，啊，所以这里二十九节这里说，他说装满了各样不义，啊，这个污秽的东西就进来了，啊，后面是各样的罪，那一共这里面有多少罪呢？这个我们可以点一点这个啊，这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当中呢，一共有二十一项罪，啊，二十一项罪，啊，那你说这个仅仅是人就是犯这二十一项罪吗？这不是的，保罗只是在这里一个列举而已的。保罗在这个其他的书信当中也列举很多的罪，啊，这里面的一个装满的啊，这个里面有一个装满各样的不义的，有两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充满的意思，第二个呢是被控制的意思，啊，这个我被这些污秽的东西所控制了，啊，我的头脑当中整天就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啊，那被充满了。那么这里面的装满呢，和这个我看不清楚这个。OK， 这个今天也没有了，啊，这里这个装满的和以弗所书中啊所讲到的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充满和这个这里面的装满，它是同一个希腊字，啊，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个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怎样表述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这当中讲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讲到的是这个要被圣灵充满，它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命令语气来讲这句话的。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须被圣灵所充满，并且呢要被圣灵掌控。啊，你说这里怎么看得到掌控这个被圣灵掌控被圣灵控制这个意思呢？你要看对比这个前面一句话，他说这个因为前面他是用这个醉酒来对比这个圣灵的，啊，那一个人他是不能被酒这个不能这个醉酒的，一个人如果醉酒的话就被酒控制了，啊，酒控制的人那人怎么样就会变得放荡了，啊，而这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有一个被圣灵所控制，啊，当然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应该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掌管你，啊，不会随随便便这个是犯罪，也不会随随便便讲话，啊，言行都有这个圣灵的掌控，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二十九节的经文，啊，他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里也是一个被动式。啊，也是个被动式，意思就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面没有圣灵的，啊，他里面只能被各样的不义充满和控制，被里面各样的污秽肮脏的东西来控制了，啊，那么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呢，这个有各样的罪充满在人的里头，这不是说这个我刚才讲过，这不是说这个人这不要犯这些罪就可以了，啊，这只是保罗列举的其中有几个代表性而已。所以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人里面如果说不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话，那我们要小心， 我们如果不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话，我们可能会被世界上中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所充满的。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是被罪所控制的，以至于我们不能自拔。这当然，这个是这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很明显，这件事情我知道不能做的，是因为我圣灵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做的。那个人会做啊，那些乌七八糟，是因为他不是信徒，他没有圣灵掌管，他认为他好的就做，他有世界的价值观啊，世界污秽的东西都在他头脑当中啊。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每一次来啊，每一天都被神被神的圣灵所充满？这个是值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去反思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29-31节经文。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又是缠绵啊，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啊，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一共21项。那么我们实在要分的话，大概就是大致能够分成两组。那一组呢，是偏向于这个心灵方面的一个罪恶啊，心灵方面的罪恶。那另一组呢，是偏向于言行啊，嘴巴和这个行为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28节他说，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啊，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那首先呢，这个邪僻的心，首先出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于心啊。首先出问题是在于心。那么然后呢，行出不合理的事情呢，是行为啊带出来。先是心理出了问题，然后呢言行出了问题啊，这里面也有个次序的关系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对一些罪呢稍微做一下解释。那有的罪一看就知道，我们就不做解释了啊。那么第一组呢，是装满后面的罪恶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个啊心灵方面的邪恶、那贪婪的和恶毒的。那么这三样东西呢，都是偏向于我们心灵里面的东西的啊。那这三样东西呢，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解释了。那么从这个字面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这其中的意思。那么接着呢，就是说是满心后面有五样罪啊，这个是妒忌、凶杀啊、嫉妒啊、这个凶杀、增进、毁谤、毒狠。那这个嫉妒和凶杀呢，这个在这个希腊的原文当中呢，它在这个读音上是个谐音啊，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羞耻这个方面的啊，这个放在一起。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两个罪呢放在一起，它也是有因果关系的。那这个因为嫉妒而产生了这个凶杀，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第一个这个凶杀犯是谁啊？是该隐，对不对啊？该隐就是因为这个嫉妒，他产生了这个凶杀，他去杀了这个他的兄弟这个亚伯啊。那么毒狠呢？毒狠啊，中文这里翻译是毒狠。那么它是一种这个隐藏在人心里面的一个幸灾乐祸啊，隐藏在人里面的幸灾乐祸啊，表面看不出的啊，但是呢，这个非常邪恶。那么对于人家这个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以后呢，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高兴啊，这个是见不得人家好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站在楼上大楼顶上，这个要准备自杀跳楼了啊。但有的人说不要跳，不要跳，对不对？但是有的人说还跳啊，跳啊，啊，下来啊，对不对？啊，那这种人呢，就是巴不得看见人家失败，巴不得看见人家陷入困境、苦难啊，这个是罪恶，啊，这个毒狠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当然这个啊，因为他可能是这个翻译的关系，他就用这个毒狠来表达了。那么第二组呢，是一共有12项罪啊，这个罪恶。啊，又是缠绵的啊，毁谤的啊，残毁的这个啊，就是毁谤了啊，这没有事实的根据啊，这个捏造啊，这捏造人家啊，说人家的坏话。那背后说人的啊，背后说人的就是在人背后说闲话的那种啊。 那我这个有我们有时候这个有时候认为在教会当中这个在人背后就说闲话呢啊这个或者在人的背后面前啊这泼一些脏水啊那是小事，但是其实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发觉这个不是小事啊，这个不是小事啊，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啊，啊，如果是没有信的话，神还任凭他是当时的罪，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罪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啊，我们在认罪，我们相信神，我们是我们的神是他是有怜悯的神，我们在神面前一认罪悔改，他马上就赦免我们了，啊，好，怨恨神的，那么这个是呢，他们是知道神的，他们是知道神，但是呢，他们讨厌神，恨神的那一群人，啊，是非常讨厌神、恨神的这个一群人。那比如说这个，这个就是前几天这个，法国巴黎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都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上次我们也讲到，啊，什么变性人啊、同性恋的人呢，是丑化这个基督最后的晚餐的，啊。他们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呢，其实来公开这个来羞辱耶稣基督的，啊，那么这个呢，正是符合他们的，这个是怨恨神的，啊，求神怜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里面有一种愤恨在这当中，啊，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因为我是生命期刊的这个联盟之一，啊，这个我们前几天分享了，啊，并不是美国很多华人教会都是觉得这是冒犯他们的，你说这个事情危险不危险？现在教会状况是什么状况？啊，并不有人觉得并不是这个冒犯他们的，甚至有公开性在某一个啊这个一个期刊的一个杂志上，我们中文的一个期刊的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他说我并没有被冒犯，所以说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沦落到什么程度了？这是这个怨恨神的啊，狂傲的啊，狂傲的人里面有一种这个从恶而来的那种狂恶啊，狂傲啊，好像人不得了那种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啊，人要建这个巴别塔啊，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建巴别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样说，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面。他们的目的，他们要建巴别塔的这个目的非常清楚，啊，他们要建一个通天的塔，为的是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记住，是他们自己的名，不是神的名。所以说，一个人的罪人私欲膨胀的时候，他把神完全是放在一边的，根本头脑当中没有神的，啊。还有捏造恶事的。那么捏造恶事呢，这个我也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在原文当中呢，他是邪恶之事的发明者，啊，邪恶就是发明罪恶的人，啊，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翻译 有差别是蛮大的。就是呢，人他在讲什么事情呢，就是人会发明各样的罪恶，啊，那比如说是现代这个科技啊，这个是越来越发达的一个情况底下，人反而会借着这个科技呢，高科技呢，进行网络的一个欺诈啊，那有的时候犯罪的人你都没见过他，但是你的钱呢已经从账号里面被他拿走了，啊，你的钱已经被他骗走了，啊，那么这样的罪呢，在这个之前新约时代是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犯罪的本质它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为什么这个犯罪率这个 越来越高、上升啊，尤其是加州大家都知道，这个监狱里面都人都关不下了，对不对？那所犯的罪呢是那样的多，原来人是会发明罪的，啊，在那个时代是那种罪，在新的时代它有不同的表现，啊，不同的表现，但是本质是它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到捏造恶事的呢，它其实里面是一个人自己会发明罪的，啊，违背父母的就是不愿意听长辈的一个劝导的，不尊重这个权柄的，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啊，这个那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加州的法律它是规定，这个孩子啊，如果说做变性的话，或者这个改性别的话，他可以不通知家长的，他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啊，然后做好了，他不需要父母的任何的干预的。弟兄姐妹，这个可怕不可怕？ 非常非常的可怕。看好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无亲情的啊，无亲情的，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罪恶啊。那么这个和保罗这个同时代的有一个叫这个西尼加啊，是当时这个斯多亚派的这个道德主义者。那么据说呢，这个人呢是当时尼罗皇帝的这个老师啊，罗马皇帝这个尼罗皇帝是非常这个迫害基督徒的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这样一个人。他呢是主张，他是怎么主张呢？他是主张把弱小生下来弱小的或者是残疾的孩子呢，有一些残疾的这个婴孩呢，是用密闭的方式呢当场处理掉啊，就处死掉啊，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个水里面淹死掉，让他啊，你说这个残忍不残忍啊？这是外邦人的罪啊，这是外邦人的罪。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今天的美国很多的基督徒怎么样，他们是领养了这些啊，这个被丢弃的这些孩子。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都知道，很多在这国内这个被家长这个遗弃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或者生下来稍微有一些有些毛病的都被丢弃了，然后美国的很多基督徒怎么样都去收养这些孩子。那我们一看就看得出啊，谁是属于基督的，谁是不属于基督的啊，这个我们 这两件事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马上就会分辨出来的啊。那么这些罪呢，是神任凭人存邪僻的心呢，他去行不合理的罪啊。虽然这些罪呢是神的任凭，是神所厌恶的，但是呢，今天的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常常警醒，因为这些神所不喜悦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常常出现。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呢，是有一个警醒的心啊，有一个悔改的心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点。神任凭人迈向死亡，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他们呢，当然是指的是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那并且呢是不断的犯罪还要得罪神的人。那从32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的行的结果是什么。我不承认神，我否认神，我抵挡神，我甚至来羞辱神。他们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他们知道的啊。这个死亡，这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过，它是灵性的一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是硫磺与火湖的材料了。那么这说明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是不顾性命的，是要往死亡的这个道路上是狂奔呢？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为什么要与神这样对着干，去进入到地狱当中去呢？那圣经呢，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前面29节的经文，装满了各样的不义。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以后呢，神任凭他们里面充满了这些不义的东西，啊，充满了这些不义的东西。我们刚才解释过了，他们是被这些污秽的东西所控制、所掌控了，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挣脱这个东西了，没有办法去挣脱了。他们是被恶者是完完全全是控制了，以至于成为这个恶者魔鬼的一个工具。他们愿意为这个恶者所摆上。他们的思维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思维了，完全是被这个魔鬼所控制了。所以说，在这个悖逆神的一个道路当中，他们能够狂奔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人自己的罪所造成的，不能怪神。神借着这个保罗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原来那些这个逞强不信到底的人呢，这原来他是罪啊，都是怎么样？都是到的这个他们的结局都到地狱里面去，啊，他们是完全是被这个恶者所控制的。恶者叫他们举左手，他们就举左手；恶者叫他们举右手，他们就举右手；恶者叫他们去诋毁神，他们就去诋毁神。啊，他们完全被他们所 所控所控这个恶者所控制的价值观啊，所控制住了。相反的，还有一节经文啊，在三十二节后面，然而哈、啊，进一步了，进一步不是相反，是进一步。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说这个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当中这样的事情还不少呢。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还不少，啊，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也不少。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圣经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啊，夏娃呢，她不仅仅自己受了诱惑，吃了那个禁果以后呢，然后她怎么样？她还给谁吃了呢？她还给了她的先生吃了，对不对？那夏娃她不仅仅是自己违背了神的一个命令。她还引导她的老公亚当犯同样的罪，结果怎么样？引来了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都落入了这一个堕落当中了。所以说这样一个行为，它带来了一个整个人类的一个堕落，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也不断的这个上演着。那我们看到的所看到的 LGBT 对不对，这个同性恋变性人，以前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像我这周做孩子的时候啊，听都没有听到过 这些东西啊。那么现在怎么样，大张旗鼓啊。那每年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叫这个骄傲月啊，他们到处游行，邀请人加入啊，这个和他们一起要嗨啊。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正的死亡的宴席啊，这个是死亡的宴席。华人教会很少对这方面是有 这方面重视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孩子是不会这样的啊，我们的孩子总是不会这样的啊。这种事情在美国的教会发生比较多一些，这个在西人的教会这个比较多一些，在我们华人教会很少。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异想天开啊，异想天开。我在原来的这个牧会的教会当中，啊，有一对年长的一对啊基督徒夫妇，他们有三个啊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走上这条路了。那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是非常非常的痛心痛苦的。这种痛苦啊，是只有这个生身父母才能够体会得到的。我们的华人父母，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关心的我们的孩子上哪一个名校啊？我们的孩子学什么专业以后能够赚大钱的啊？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我们很少真正去关心他们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很少关心他们去了大学以后是不是被世界掳去了，还是怎么样了。因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华人的第二代的孩子，他去了大学以后 85% 到 90% 他再也不会去教会了。这些出了问题的孩这些出了问题的这个孩子，华人家长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们做父母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们的家长是不是更加看重和孩子在学业上的一个得失？其实孩子这些学业上的得失就是地上的得失了，再讲的明显一点，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起来要为美国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孩子要祷告。弟兄姐妹，孩子上经告诉我们说，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责任，好好的看顾带领孩子。现在到学校去，这个同性恋带去学校里面，这个也是当当起鼓的，也有的啊。那孩子不会分辨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在这个我们还在这个 和我们同在的时候了，那个好好的教导孩子啊。弟兄姐妹，孩子的属灵的教导，他不是主日之后来到教会当中就2个小时，这是远远远远不够的。 你把孩子属灵的教导这个是完全托付给教会，告诉你你是不负责任。因为虽然教会是传讲真理的，但是你父母是二十四小时和孩子在一起的，你来教会只是一个主日，顶多是一个上午了，顶多是一个上午了。孩子真正的牧者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是我们父母，我们逃不了这个责任的，我们就是孩子的这个牧师，我们每天要和孩子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当主日回去的时候，你要问问孩子，你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你领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你要问问他。那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去了教这个大学以后就不来了？因为很多华人的教会到了来的教会当中，他真的是为了让你 happy for fun 这个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你要问问他，你在这个今天的敬拜当中，你领受了多少从神来的信息？当我们把孩子和神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了以后，那么这个你不要害怕了。当他的关系和神关系建立起来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真的是不要害怕，当然也要为他祷告的。所以说我在这里讲的是point 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的一个属灵成长当中，我们千万不要缺席了，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邪恶了。然而这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如果这当中是有我们的孩子，那你不痛心不痛心了？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如何对待那些不愿意归向他的人的最后的结局。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他有什么意义呢？他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在催逼我们更多的为那些心底刚硬的人祷告，避免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实在是太多。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再用几分钟时间。我为我的父母信主已经祷告了十几年了，我们全家祷告了十几年了，看似我的父母好像已经落入到神的任凭当中去了。我有的时候就问了神，是不是你让我的父母也是任凭他们去了，因为我每次和他们讲福音的时候，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听都不要听的，不愿意听但是感谢主，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回上海这个我带着我的父母信主了，带领他们做决志祷告了。弟兄姐妹，这个在传福音当中很多很多的难题神都让我越过。你要知道一个孩子对父母说你是个罪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胆子告诉 你父母你是罪人，对不对？那如果一讲的话，对这个父母这个不高兴了，给你一个巴掌怎么办，对不对？因为他这个把你带起来了，把你养大了，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讨人的喜欢，我只讨他的喜欢，他讨神的喜欢。我告诉我的父母说你是罪人，这个话一定要说得出口。今天我们这个才传福音的时候，不太愿意跟人说你是罪人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都不敢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我父母说了我是做了很多的祷告，我讲出来，我父母接受。当我手拉手拉着他们两个一起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下来。我说神是真的是信实的主，他是爱人的，他是有愤怒，但是他也有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这个神任凭这个结局以后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向神献上感恩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和他们一类的一个族类的。我们本来也是任凭是个神任凭的一个对象的我们的感恩我们不仅仅是放在嘴上，而且是要用在行动当中的，用爱心去劝解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不要落到神的一个任凭的一个结局当中，让人来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大怜悯临到了我们，因为我们本是一群顶撞你的族类，我们本是一群与你为敌的罪人， 但是如今我们竟然成了蒙恩的罪人。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远离了你，任凭我们远离了你，任凭我们走向灭亡的一个境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也求主感动我们，让我们对周围的人，还那些不愿意归向主你的人，有负担的摆上祷告，让他们更多的能够愿意来归向主你自己，让我们带着爱心能够来劝诫他们来归向主你自己，让天堂多一个人，让地狱少一个人，因为你的本意是你愿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